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第一件事情，叫你们跟福音相称；第二件事情，你们的光景可以让我知道。怎么样知道呢？他说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等等等等，不怕敌人惊吓。最后说什么？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保罗讲的很简单，但如果你仔细分析，至少这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生命的改变。什么叫着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？我想我在这边曾经讲过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里面有个字，我想你们还记得，行事为人 Periapontes， 这个希腊文行事为人是指一切行事为人，不仅是行事为人，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思想整个人改变了。那这次我们在退休会里面听见陈坤华弟兄告诉我们说，生命的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怎么知道福音在我们身上有果效？改变。怎么改变？太多了，我一下子举不完。待会我们做 survey 的时候，做测试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看什么地方生命改变。有些是外面的行为，有些心思意念，有些价值观，有些是人跟的关系，有些是和家里人关系，跟儿女关系，跟亲戚朋友关系，有些时候你整个的 priority， 整个生命的目的一样不一样的。改变很多，可能不是一次二十个改变一起来，但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一定有改变。诶，怎么我现在变这个样子？那我自己从前抽烟，21岁，老烟枪，一天一包烟都不止。尤其刚刚到美国来，哇，烟真便宜啊，一毛钱 machine 打进去还带包火柴给你。那你想为什么不抽啊？到后来戒不掉。但是我信主那一天忽然奇怪，觉得为什么我从前想抽烟，笨得要命，为什么去抽烟呢？莫名其妙，什么力量叫我改变，我都没有怎么说。我就信主以后发现奇怪，烟瘾从我身上脱落了。感谢主，不是我做的，但是我发现生命改变。从前你知道年轻人讲话喜欢带几个脏字，哎呦，一说不对了，感觉不对，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讲脏话，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从前没有这样感觉，现在这样感觉，谁教你的？从前所做的事情，或者说要想想到处到为什么会改变。我跟你讲，神迹奇事不是那个大道的什么你不能想象的，就在你身上发生小的事情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生命改变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，而且他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，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现，哎，好像里面另外有个我，不是真正的我，又是我，所以要做以前不一样的事情。那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，因为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使你成为新造的人，所以你生命改变。这个就叫做与福音相称。这个福音相称是我们每天所经历的，也是我们证明救恩在我们身上。当然你光是凭这个，人家说那有什么稀奇，有很多人也会改变，而且人都会改变的，今天这样明天不一样。连我不说不好的改变，今天这个太太明天那个女朋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永恒的，而且那个改变是性质上的改变，这个成为我们的见证，会传出去的。这个人不一样了，从前找他打牌，现在不来打牌了。找他打牌他都说他不想打了，哪有这种事情，打麻将人越打越过瘾，对不对？哪有不打的。诶，奇怪，他生命改变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留意，不仅在我们身上自己会知道，在弟兄姊妹身上你也会发现这个人改变了。你知道教会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要受洗，我们不是因为凭几句话啊，我信了耶稣就给他施洗了， 而是发现他生命真正改变。这个改变不是我们教的，你教也来不及教啊，你能教多少？他会告诉你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。哎，结论就是他改变了。为什么改变？耶稣进去了，在他里面，在他心里面，所以他可以受洗。为什么？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明是基督徒了。他生命改变了，从前是惧怕的不得了的，信了主以后，哎，奇怪，那些捆绑没有了。我见过很多，有一个人本来是怕冷的不得了，夏天都要穿个大被窝的，信，为什么？惧怕，惧怕叫他什么事情都紧张的不得了，一紧张的不得了，觉得很冷，信主以后改变了。很多时候忧虑太多，把一个人压垮了。但是信主以后，学会交托，生命的主宰不在我手里，在耶稣手里，所以他不再惧怕。比如说，这个不是上得很好吗？他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，什么聚散什么消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怕。因他活着，叫我能够活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现象，这些改变，是因为生命进来。所以保罗说，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，这是一个结果。当我们听见福音之后，生命改变，生命改变也成为见证。他说，叫我或在那里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，就知道你们如何。生命改变，这个教会的见证传扬出去。不仅这样，他说叫你们站立得稳，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。啊，这个腓立比书非常注意同有一个心志，这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特点。保罗在这里提到同有一个心志，怎么样同有一个心志？慢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会讲，怎么样会真正到一个教会大家同心？不是说大家同心做一样事情就好了，是从心里面想法一样，心里面想法接近。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要看误差有多大呢？因为平均值不代表什么，而是平均值中间大家是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可以有把握说大家都类似这样看法， 95% 的人 85% 的人这样看法。不然的话你说平均值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。教会不是个平均值，是同心合意，大家都这样子，对于福音有负担。刚才菲瑞说唱诗歌，我就知道他对于传福音有负担，但是是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有负担，教会能够传福音呢？当然应该传。我希望我们教会普遍有福音负担，这个呢是应当是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方向。我们如果发现福音是每个人责任，像我们第一次做的测试一样，就 4.19% 的人，差不多 80% 以上的人同意说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责任，行了。
打桩就
不一定，为什么？
他要教导弟兄姊妹
下棋，
什么
传福音
都是
打桥牌，什么事情都有兴趣，什么都
搞，
为了
福音
他信好了。到现在，我相信我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信耶稣，并且深持以此为乐。所以你会发现各种的攻击。我也听说，信耶稣可以不要太迷就好了。你听过这个话吧？不要太迷就好了，不反对你嘛。其实这个话背后就是说，没有什么价值。各种反对声音你会听见，有些更加积极的攻击你，什么信仰教，都有这些话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本来就不算稀松平常。我们应当告诉神的儿女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反对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事情，撒旦在背后，撒旦的攻击，不愿意人信耶稣。哪里有人愿意？哪里撒旦会愿意你信耶稣啊？他的权势就在跟耶稣对抗，怎么可以让你从这边到那边去啊？所以会竭尽全部的能力反对我们信主，这是自然现象。但是这里说明一件事情，他说什么？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，都是出于神。第二次不要误会啊，什么叫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，都是出于神？意思就是说，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基本的原则，人本来就是沉沦的，但是你们的得救属于神的恩典和怜悯，神呼召你，你听见回应，所以救恩临到你的身上。但是沉沦他如果极力抵挡，这些人背后是撒旦的权势，那些抵挡厉害的人，真的很多人背后有应付的权势，撒旦权势也不足为奇，要把你推向黑暗。是，今天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在美国吸毒的问题这么严重？ 因为青少年就是他们吸收的对象，这些背后好多都是黑社会在里面。为什么？财源在这里，只要他把你勾住了逃脱不了，他的财源广进，你呢待你活的时候替他制造财源，死了谁管你死了？所以这很可怕的。这些人的确背后有很多黑暗的权势，还不是仅仅叫他黑社会，而是背后有撒旦的权势，很可怕。但是呢，不要怕，不怕敌人惊吓，因为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，都是出于神。最后一件事情，保罗说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前面保罗怎么说？活着就是基督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教导神的儿女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都要为主而活。你说啊，为主而活太高深了，信徒几年以后事情，不是，在你得救头一天就要知道耶稣基督盼望你为他而活。保罗说了一句话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为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。保罗讲的多简单，我们为什么为主而活？因为主耶稣为我死，既然他肯为我死，我当然愿意为他而活。而且他叫你为你而活，不是叫你现在罪孽中间、罪恶中间不能自拔，他要救你脱离黑暗，脱离死亡的权势，叫你得到自由，灵里面的自由。所以为主而活成为每一个基督徒所能明白的真理，一个实行的面。但是为主而活到了这里，他说为主受苦，能为主而活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讲，与主同受苦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今天我们每一件事情，主如果量给我们，认为我们可以受得住，他才给我们。所以为主受苦不仅是一个经历而已，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彼得也讲到，基督徒不要为犯罪受苦，但是要为主受苦，有受苦的心智，叫我们与罪身隔绝断绝。一个人肯受苦，不是自己找苦吃，不是苦行僧，不是自己去找一些苦的事情来承担，不是的。当我们遇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平安交托给主，在我们心态中间不与世争，可以，任何的问题临到我的身上我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为我而活，我也为基督而活。他说在我肉身中间，保罗说叫我们为他受苦，保罗说为主受苦，因为他自己也为主受苦，叫你们可以与主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实在对腓立比教会有相当的认识，也有相当的把握，这样劝导他们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且还要为他受苦。因为从信靠顺服到为主受苦，这是一个成长的经历，生命的过程。保罗最后说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在一场征战中间，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征战，我们信主本身就是一个征战。这个征战腓立比教会必须经过这个考验。一个教会十年成长，保罗知道一定受过许多的苦难，很多的考验，而且在这些事情上面征战都要得胜。保罗所说的征战，不仅教会，个人也是这样子。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刚刚信主就遇见很大的征战。我以前那个教会我遇见的情形，信主以后他回去就面临家里的问题，他从传统中国家庭出来，回去第一件事情，好久没有回来了，第一先去祭祖，哇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基督徒怎么祭祖法呀？能够烧香跪拜吗？能够向死人祷告吗？都不行哎，怎么办呢？他来问我。我们那时候一个同工，一个姊妹，她也蛮有智慧，她说她自己也经历过这事情啊。姊妹姓洪，我们叫洪老师，她以前信主也经过这征战呢，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回去不跟他们一样，他们说你太不孝顺了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回来要把福音告诉你们，但是呢，纪念祖先不是这样纪念法，不是把它当作神来敬拜。像这些事情的确在征战中间，保罗说你们所听见，过去所听见，现在所看见，保罗留下见证，在我身上看见听见。 保罗怎么经过征战中间，主怎么把他拯救出来，腓立比教会晓得嘛，因为在腓立比传福音什么，第一件事情就进了监牢，但是主把他带出来，第一件事情就遇见应付的征战，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跟着他，他们看见在保罗身上征战，所以保罗说你们也要经过，保罗留下了榜样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教会产业、教会历史中间多少人留下榜样，是我们的激励，叫我们不要惊怕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所经过的没有什么稀奇，众人也经过，很多走在我们前面的基督徒都经过，叫我们可以刚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勉，叫他们长进，灵命上面扎根，要建立在基督耶稣救恩上面。所以这里简单的事情，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个喜乐的教会，他又长进又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长进而喜乐，因为生命的改变而喜乐，因为他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，因为他为主而活，走在这条蒙恩的路上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测验发给大家，请大家帮忙一下好不好？给我一份。请大家看一下。今天的这份测试呢，主要测验的目的是讲到灵命塑造。在教会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灵命塑造。这个灵命塑造呢，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怎么建立啊，我会读给大家听。请大家拿出纸笔来，拿出笔来啊，大家回应。好，这里呢，贵教会对于灵命塑造或灵命发展的一般态度如何？这个 spiritual formation, spiritual development 啊，这个我们的英文牧师呢是 Biola 毕业的 ，Biola 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课程，神学院的课程有一个科系，他们有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系就是灵命塑造，专门帮助教会里面怎么样建立弟兄姊妹属灵生命，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课程。但是呢，其实老的东西，因为没有这门课程以前，神学没有教这门课程以前，2000年来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个神的教会早就在做这个事情，不过不像这样一套学理出现啊。好，那你们对于灵命塑造这个名字怎么看法？第一个，这是天主教的教导，我们呢才不会以自己努力来换取救恩或者制造什么灵性。第二个答案，我们已经有完美的救恩，并且确定有永远生命，还要塑造什么灵命呢？第三，灵命是会自己自然成长的，只要按时参加教会的聚会就好了。第四，灵命是需要培育的，但并没有一定的原则或者规条可以遵循。第五，灵命是从个人的救恩开始，而我们必须学得它的路径才能达到成熟啊！这五个答案你选一个。第二呢，贵教会对于门徒训练的一般态度如何？灵命塑造跟门徒教训练也没关系呢，一个叫 spiritual formation， 一个叫 discipleship。 我们不要什么门徒训练，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，基督已经叫我们得了自由，干嘛要受我们的捆绑啊？第二个，门徒训练是教会的一套的方法，为了叫新信徒的人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。第三，门徒训练是一套导师制度，为了引导并且保护新信徒。第四，门徒训练是跟随耶稣一生之久的过程。第五，门徒训练是基督教的核心，有了它就确保福音能够永续的传扬。第三个题目，大家不要想哈，你也不要 automatically 给我放下五，你想到你同意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啊。第三个题目，贵教会有没有新信徒的资料和记录，又怎么样运用呢？第一个，没有，我们不需要保存记录。第二，我们用来确保他们呢来参加固定来教会聚会。第三，我们会去拜访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关心。第四，我们根据名册为信徒设立主日学班，教导他们三个月。第五，我们设立了导师的系统，落实他们属灵的成长。第四个题目，你们怎么样装备新的信徒扎根在神的话语中间？第一个，让他们跟着大伙一起走，就是来聚会就好了啊。第二呢，设计出信班，教导基本的圣经知识。第三，教导他们最基本的个人经历、个人灵修。第四，教导他们让读经的方法，并且怎么样应用。第五，帮助他们建立一生之久对神话语的兴趣。啊，只选一个，只选一个，跟你思想最近的选一个啊。好，第五个题目，贵教会对于新信徒有没有门徒训练计划，目标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这样计划。第二， 我们计划就是衷心的为新信徒祷告。第三，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计划，教导他们基本的事，读经、祷告、做见证等等。第四，我们门徒训练的计划也教导灵命的塑造，并且有一个 accountability， 就是有一个问责的制度啊，问责 accountability。第五，我们的门徒训练计划是最终要带人走上侍奉啊。第六题目，归教会对于新信徒有没有导师系统，怎么运作呢？第一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这样的导师系统。第二，我们没有分开的导师系统，我们的关怀系统就是导师系统。第三，在关怀系统之外，我们还有门徒训练班，教导他们一些基本事。第四，在关怀系统以及基本教导之外，我们还指定一些成熟的人做导师。第五，我们训练做导师的人成为有能力的教练。第七个题目，初信的人你们有多快就鼓励他们传福音？第一个答案，不一定，我们没有计划。第二个，一两年吧。第三，要看个人情况而定。第四，立刻开始，也不要等了，就也不要训练，就开始吧。第五，立刻开始，但是加上训练，还要打发他们，积极的打发，不是光训练而已，要叫他们去传福音啊，不是立刻开始而已。立刻开始一句话，但是后面呢是教导他们，并且带他们开始。第八，你们怎么预备新信徒受洗呢，或者受浸呢？第一，我们并不催促，慢慢来。第二，我们让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受洗，相信神会感动他们。第三，我们开受洗班，教导他们基本信仰。第四，我们先确定他们好好聚会，再给他们施洗。第五，除了好好聚会之外，我们还要观察他们是否有生命的改变，才给他们施洗。第九个问题，怎么样衡量一个新信徒生命的改变？第一个，牧师知道，我们来让牧师决定吧。第二个，他的导师或者长老执事也会决定，导师们受过训练了。第三，有些指标是我们可以知道的，比如说聚会的出席率及投入的过程、投入的程度，还有呢意愿分享福音等等。第四，有些新信徒自己会做见证，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人际关系改变了等等。第五，以上各项资讯的综合分析。 第十个题目，生命改变方面教会怎么样教导，教导什么呢？在下面一连串的清单中间，你能够明白且知道你自己多少项目已经改变了，能并且在不断的改变中间，从这个题目开始个人化了，前面是一般的啊，你可以代替别人回答，你自己不懂也可以回答，但是以后呢是个人的问题啊。我底下提到这个清单，生命改变哪些方面改变？生活习惯改了，生活形态改了 lifestyle， 个人兴趣改了，优先次序改了，生活目标、价值系统、人际关系、需要跟满足啊，这个还有呢，职业道德、侍奉的参与、跟主的关系等等，看你哪一方面你觉得主已经改变你了，就把这个数字写下来。第十一题，你在一个成熟可以做楷模的基督徒身上看见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看见他经常参加聚会。第二个，他的好行为、好品格、好的见证。第三，灵命的深度，一个人有属灵的是根基。第四，一种牺牲奉献、肯背十字架的性格。第五，一种基督的形象表现在圣灵的果子上面。第十二个题目，在信仰方面面对挑战的市场，你们认为该多快的教导信徒？不需要教导他，为什么呢？一教导他把他吓坏了，何必用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把他们吓跑呢？哦，基督徒还要背十字架，不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等到他们真的遇见了面对的抵挡的时候再说吧，不要太早。第三个呢，越早越好，未雨绸缪总是好的。第四，是越早越好，但是也要教导他们祷告依靠神，他能保护我们，神能保护我们。第五，教导他们怎么样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不可避免的反对，态度要对。好，第十三题，你怎么理解属灵征战？第一个，因为有神也有撒旦，他们彼此征战，我们就夹在其中。第二个，我们会面对征战，不仅是夹在其中，我们就是战争的对象，因为撒旦的权势不要我们做基督徒。第三，黑暗的国度会用各种人甚至我们周围的人来反对我们。第四，属灵征战不仅是外面的，更是里面的，肉体和属灵，肉体和圣灵总是彼此为敌的。第五，灵命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生的挣扎，要叫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。第十五题，对你而言 为主而活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是一种承诺，要做好的基督徒。第二就是操练基督在我里面，我在基督里面。第三是因为爱和感恩而甘愿投身，把自己生命降服于耶稣。第四是生活形态的改变，现在是以基督中心、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了。第五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15个题目，为什么基督徒必须知道十字架的道路呢？第一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标志和记号，一般教会、一般基督徒、一般基督教都会认同。第二，十字架是救恩之路，明示了神的爱，标明了神的爱。第三，十字架是当我们跟随耶稣时候会不方便和必要的牺牲。第四，十字架是一种测验，是我们的意志呢，还是神的意志？第五，接受十字架是基督徒达到成熟与灵命丰盛之路。第16题，祷告生命，你在祷告中间最常要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很少祷告，因为我没什么需要。第二，我要的是一种特别物质方面某些东西来使我的生活多彩多姿。第三，好像要是 iPhone 啊，要 iPad 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生活多彩多姿这方面啊，不一定是我每天的饮食，不是。第三，我要的是属灵的祝福，就像喜乐、平安、忍耐都是属灵的。第四，我为别人需要代祷。第五，我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为福音、为宣教、为教会祷告等等。17题，属灵的操练，在下面这个清单中间呢，有哪几项是你能宣告经常操练而且已经学会了的？对圣灵敏感而有行动，认罪，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为特定目的而进食，灵修，赦免别人，研读圣经，良心定罪，凭信不凭眼见，分享福音，公开祷告，独处，这个独处就是 solitude， 一个人面对自己啊，这个记属灵日记等等的这个这些自己反省的习惯。第18个题目，为什么你有救恩的把握，被神接纳了？第一，我经历了极大的平安。第二，我尽诚在神的大爱中间。第三，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我相信耶稣。第四，神的话语给我确据。第五，我和基督之间有一个活泼有力的关系， live and vibrant。 好，第19题，你看该怎么样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？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榜样，那么这个榜样在下列清单中间它有哪些可以认同？在这个榜样身上你发现哪些事情？第一个，圣经知识、圣灵恩赐、品格、个人魅力、领导力、爱主奉献、自信力、依靠主、属灵智慧、个人道德操守、亲和力、通盘尝试、单纯、谦卑、平衡。在这个属灵的人，你所认为一个榜样身上有没有找到这些东西？最后一题目，你认为人怎么会有恩赐的？他们怎么样就发现了或者自己发展了他自己的恩赐？第一个是神给的，有些呢生来就有的，有些呢是信徒所给得到的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勤于练习，也从错误中间学习。第三，从有经验的人接受训练，进神学院研究圣经，所以有恩赐。第四，向神求特别的超然恩赐，接受有恩赐的人按手得到。第五，因着生命的成熟，为着神的荣耀，凭着信心，因为服侍别人就得到了恩赐。好，这是我们所做的测试。那请大家写完以后立刻交回来，不要多想啊，没关系，没有答案不要紧，因为你不需要写名字，给你打几分自己晓得啊，不要紧啊。
主，只要你叫我们一日在地上存留，我们就愿意一日为你而活。求主得的每一个一日，得的今天，得的现在，得的此刻，得的我们一生，得的我们所有的岁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死在十架上面，担当了一切罪与羞，罪辱与和羞耻，一切都你承当，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罪受苦，也叫我们能脱离罪的辖制和自由，叫我们同享神儿女的荣耀。主啊，叫我们能为你而活，并且你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使我们能为你而活，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你的生命和样式。主啊，在这我们跟随你的路上，不断地用生命 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用基督耶稣的一生经历来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，好叫我们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好叫我们在这个征战中间一同有份，好叫我们为主而活，与主一同受苦，将来得享同样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，谢谢你教导我们，也谢谢你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 祷告和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